在收奉献的同时，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二十节，比较长，由我来念。十二节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 Amen。 他不但在过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指望他将来也要来帮助我们，他更是我们现在的帮助。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就叫自由拥有。英文是用 I am 这两个字，意思就是神永远是现在的神，他永远是我们现在的帮助。 Amen。 你知道我常常听见很多人常常在埋怨他们的人生常常充满太多的绊脚石，好像在生命当中阻力太多，助力太少，常常埋怨环境，埋怨别人，但他们却没有看见神是一位能够帮助我们的神。都要说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将一切的阻力能够化为助力的神。 Amen。在今天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保罗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个很顺利的环境。事实上，腓立比书叫做一个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保罗之所以在监狱里面，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只是单单因为他是传主的福音的缘故。本来说真的，他有足够的理由来埋怨叹息的。用句中国话来说，他真的有一点生不逢时，不是吗？如果保罗是活在现今的时代，他可能比 Billy Graham 格里汉更加受尊崇吗？但是虽然如此，他一生当中他却没有为此而埋怨，反而他在这里说：我所遭遇的事情是叫福音更加的兴旺。虽然环境不好不顺利，但是保罗却能够在每一个环境当中突破生命的阻力，经历神的帮助。他的秘诀在哪里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我们看见他存心顺服神的带领。跟你们说，存心顺服神的带领。保罗在当时是处在一个受捆绑的环境，但是他却没有埋怨，他的心先顺服在神的面前，而且不是这种无可奈何的顺服，我相信是一种欢欢喜喜的顺服。而他的心一顺服下来，他就看见神的奇妙带领。跟你们说，一顺服就看见神的带领，跟他说来。你知道在当时，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啊，所以他是可以上诉到这个凯撒大帝那里，到罗马皇帝的法庭上去受审的。所以宫廷的御林军都是非常小心的去看守着他，随时都有一个兵丁看守他，每六个小时呢换一班。保罗立刻看见这真是神给他传福音的大好机会，不是吗？以前向人传福音不是人懒得听，就是把他毒打一顿，甚至把他赶走。现在好了， 能够有一个人自动的坐在旁边洗耳恭听，怎么讲都不走，怎么讲都不走，而且每六小时换一个人坐在旁边。哇，他立刻看见这是神给他一个大好传福音的机会，他就抓住机会主动积极的传主福音啊。结果不多久，很快整个御林军都听过了福音。十三节怎么说呢？十三节这里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什么？为基督的缘故。整个军营啊，所有的官长都知道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我们看见神的带领真的奇妙，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想想看，如果保罗他只是一个不是囚犯，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在传福音的话，可能保罗所能接触的人只不过是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或者是市场上一般平民大众而已。可是现在他是成为囚犯的身份，却让他有机会在罗马的官长面前为主做见证呢、啊？这是保罗过去所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机会。我相信这跟后来基督教很快在罗马帝国中迅速传开是有密切关系的。保罗之所以能够经历神的帮助，是因为他的心啊，先顺服在神的面前。我再一次说，你的心一顺服，你就可以看见神的带领，你就是看见神的机会。就也许今天你说啊，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在一种监狱这种捆锁的环境，但我今天却看见很多人一生就是被一些消极不可能的思想所捆绑了。他们所看见的永远是不可能的环境，他们从来没有看见神在那些环境当中可以为他们预备的机会，他们从来没有看见神在那些环境当中所可以做的事情。有些人找不到工作在埋怨，找到了工作还是埋怨，有些人单身的时候在埋怨，结了婚更加埋怨。另外有些人他们常常埋怨自己容貌不好，出身条件不够，觉得被捆锁。哎，你知道吗，当保罗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形容他，有人说他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啊、嘿，像看一个传道人，人家说你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哇，这对侍奉多大的拦阻，这还能侍奉吗？可是我们看见感谢的保罗一点没有让他的容貌身材来成为他的捆锁嘞，他就是存心顺服来跟从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无法经历神的帮助，那个原因不是因为神不能够帮助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先顺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好像神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帮助我们嘛，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神没有站在我这边帮助我。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神永远不会站在人这边来帮助我们的。我再说，神永远不会站在人这边来帮助我们，神永远是要我们先站在他那边，然后他的帮助才临到的。你们就是好像记得约书亚吗？约书亚就 exactly 有这样的经验吗？当他准备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先去窥探耶利哥城嘛。当他去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就看见对面迎面有一个拿着刀走过来，他第一个反应，你是帮助谁的？你是帮助我还帮助我敌人的？你是哪一边的？我们看见这个人，他也没有回答说他是帮助约书亚还是帮助敌人的。这个人只是说了一句话，一个宣告，他说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换言之说，约书亚，问题不是我站在哪一边呢、啊、问题是约书亚你站在哪一边呢、啊、约书亚立刻就明白过来，他俯伏在地，他说我主啊，有什么话吩咐不？他顺服下来。当约书亚一顺服下来，他就经历神的帮助嘛，神就赐给他一个得胜的策略，让以色列人很快速神奇的打败耶利哥城。 弟兄姐妹，存心顺服他，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存心顺服太重要了。一旦你心里降服下来，你才能够看见神的预备，你也才能看见神的机会，你才能够经历神的奇妙作为。你们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被神所差遣，神告诉她要去参加一个牧者的特会，去分享信息，而且神应许她说，当她在分享信息的时候，神要赐下复兴的灵在整个聚会当中。所以她就顺从神的心意，她就到了这个牧者的特会，她就找到了带领的同工，对同工们说，神差遣我来要分享一个信息，而且神应许说，在分享信息的时候，神复兴的灵要降临下来。结果那些带领的同工说，哎呀，我们的聚会早就排得满满的，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让你再上台讲道。但那位姐妹说，但神差遣我来就是来服侍的。那有一位同工就说，你想服侍吗？那我们在厨房倒是个洗碗的工作啊，你要不要去那里服侍啊？也是服侍啊。那个姐妹一听说要洗碗，第一个心就很生气，我来是要分享信息的，怎么你让我们去洗碗呢？可就在那个时候，好像神的灵就开始调整她，她的心就顺服下来。她想一边洗碗一边祝福这个聚会也可以啊，所以她就欢欢喜喜的就接受这个工作，每天在厨房就洗碗，一边洗碗一边敬拜赞美，一边祷告一边祝福这整个聚会。结果整个厨房啊，就充满神荣耀的同在，连那同工们啊，都注意到，哎，怎么厨房不一样了、啊？好像神的云彩充满。于是对他说，啊，既然神差遣你来传讲信息，那我们这样子吧，在最后一堂信息之后，我们再加一堂信息，让你讲一下吧，让你分享吧。结果他一上台分享，神的灵果然大大的浇灌下来，整个聚会当中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大大充满。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存心顺服太重要了。多少时候我们在环境里面充满埋怨，你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什么时候当你心顺服下来，忽然间神的道路在你面前就非常的明朗清楚。存心顺服是经历神帮助的关键，阿们。第二，保罗他是看重主过于看重自己。跟你们说，看重主过于看重自己。你知道在保罗所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令人灰心的阻力，那就是别人的批评了。哎，有时候你会想，哎，保罗这么完全的人，还有人会批评他吗？但事实上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时刻正是面对很多人话语上的攻击，而这些话语上的攻击不是从不信的人而来，反而是从教会里面而来。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嫉妒保罗的工作，他们起来攻击保罗，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些都让保罗心中非常的伤痛，因为如果只是这些事情是因为出于自己的一些软弱所造成，那还比较容易接受；如果是出于环境的捆锁，也比较容易去面对。但是出于里面弟兄姐妹的误会跟攻击，很多时候就不容易胜过。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别人的批评，当然我们也批评过别人，不是吗？ Right? 批评好像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如果开过会，每次开会你就发现好的意见没几个，批评是一大堆啊。Right? 所以难怪中国人说呢，多做就多错，少做就少错，不做怎么样就不错。但事实上除非我们什么都不做，只要你做任何事情，一定有人会批评，而让我们去接受这些批评总是不容易的事情，不是吗？人家如果说的对，那我们老脸就挂不住了，面子放不下；
人家若讲的不对，那还得了？天天生气，一辈子忘不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别人不公平的批评就觉得受伤害，而且觉得越想自己越可怜啊，甚至我们因为别人的批评觉得很气馁，算了，不干了，不要再叫我做任何事情了。我就想到在圣经中的马大， you know? 你还记得当马大为很多事情忙碌的时候，而竟然听见耶稣在旁边说，那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已经得着了。当然耶稣没有要批评马大的意思，耶稣不会批评，耶稣在教导 something。 但想想看，你在旁边听见这样的话，你是马大，你作何回应啊？请问你，有人就说，我就会放下一切坐在那，就让晚饭烧焦给你看。这是我们人常有的反应，不是吗？但我们看见当保罗面对各样批评的时候，他没有急于为自己辩护，他也没有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气馁。为什么？因为他看重主的心意过于看重他自己。十八节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说，这又一同来念吧，来，这又何妨，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怎么样欢喜，并且还要什么欢喜。保罗所看重的不是他自己的面子，不是他的感觉，他所看重的是主的名是不是能被传开啊，主的心意是不是得到满足啊。当保罗看重主过于看重他自己的时候，主就帮助他胜过他生命中一切的阻力。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是看重我们自己过于看重主呢，那自然我们很容易就落入到嫉妒跟自怜的里面嘛，不是吗？就好像扫罗王，旧约的扫罗王记得吗？当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哇，那真是神得胜的日子哎，大家欢喜，全城欢喜快乐。但是扫罗突然听见姐妹们唱一首歌，当然也姐妹无心的，无心的在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那扫罗就受不了了，面子往哪里放啊？看重自己啊，胜过看重主啊！这神得胜的应该欢喜快乐 ，Who care 谁在打这个仗？但是看重自己啊，结果就走上嫉妒追杀大卫的道路。弟兄姐妹，今天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看重主的心意胜过我们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主的旨意才可以借着我们来成就的。你们想想看耶稣的榜样吧，想到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他承受多少的羞辱啊，下面还讥笑他呢，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下来给我们看看嘛，你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咯。我常讲，换了我是耶稣，下来就下来，有什么了，就下来再上去就是了，下来给你看。但感谢主，耶稣他也没有看重他自己，他看重父神的心意，看重父神的工作过于他自己，神就借着他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对准神啊，千万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啊！今天我看见太多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选错战场，更糟糕的打错仗啊！一天到晚为了一些生活的枝节，与别人争的你死我活，结果不但他们身旁周围的人受到极大的伤害，连自己也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千万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跟你妈说，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跟他说，那可能就是你啊，正在上错战场，正在打错仗。 保罗很清楚知道他所要打的仗，他没有选择为自己伸冤，他没有选择为自己来辩解。事实上，他如果选择打这些仗，每一场仗都会把他卷入一个无止境的漩涡里面，叫他不能够专心来成就神的工作。保罗选择打主的仗，主的名被传开了，他就欢喜快乐。他所看重的是主自己，胜过看重他自己。Amen。第三，我们看见保罗他立定心志为主而活。跟你们说，立定心志为主而活。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不但是面对的捆锁的环境，他不但是面对的被人批评的环境，他更是面对的死亡的威胁。但无论他面对多少生命上的阻力，我们看见在他里面有一个心智是非常伟大的。二十节，我们二十节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念，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哇，你看保罗的心智是多么的豪迈的一种心智。我常说他在一生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好像只有一件事，无论如何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不容许任何的事情来拦阻他，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他都毫无惧怕。环境顺利的时候活得像基督，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受苦也要像基督一样。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神要我们今天在这样世界上活出来的见证吗？你知道我们人在地上，我们常常很在意，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很在意会不会受苦啊，因为我们很怕受苦嘛。其实你越怕受苦你就越苦，不是吗？但事实上神本来就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嘛。神的心意倒不是叫我们受苦，不是啦，不要放心了，不是神的心意，其实不是叫我们受苦，但神的心意却是要透过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Amen。 所以求主帮助，不要害怕受苦，跟你帮助，不要害怕受苦了。神的心意其实不叫你受苦，再说 right， 神的心意要操练你啊。所以反而我们要欢喜地接受神的操练，而且就算你觉得受苦，也不要忘记圣经上说，就算我们经过水火也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Amen。 而且我们的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嘛。 Amen。 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像保罗这样的心智，无论是生是死啊，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Amen。 弟兄姐妹，当你在快乐的时候，你快乐的像个基督徒吗？想过没有？很多人一出去度假就把耶稣留在家里了，拜拜了，我们去度假玩了，你在家里就好了。很多人甚至离开教会就跟耶稣说拜拜。你快乐的时候像个基督徒吗？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受苦的像个基督徒吗？想过没有？有些基督徒一受苦就哇哇叫啊，唉声叹气，满口怨言啊。有些基督徒一受苦就教会不来了，侍奉不干了。你受苦像个样吗？像个样吗？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是否独处的也像个基督徒呢？想过没有？特别是当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知道我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很警醒，你知道吗？你永远不知道哪里会遇见认识你的人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澳门的地摊捡便宜货的时候，忽然见到牛牧师，哇，吓得我。 我正在杀价，这是怎么又叫刘牧师呢？其实重要的也不是有没有人看见啦，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不断的活在主的面前呢？你们，甚至有一天当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是不是有别人会说这个人真是个基督徒呢？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像保罗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智来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将我们与神隔绝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的，没有一件事情。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你知道我们人总是很看重眼前的成功跟失败的，为什么呢？还是有你的面子吗？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不多盼望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你啊。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多么懊恼啊，多么盼望地上的地洞你可以钻进去啊。但这些年我越来越明白了，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神手中的操练而已啦。在神眼中，他所看见的、肯看重的，恐怕不是我们眼前的这些小小的成功跟失败而已啊。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器皿啊，他怎么样塑造我们这个器皿？神所看重的是在我们的器皿，神所要成就的工作。那 Dwight Moody 穆迪博士是一个被神大大重用的一个美国布道家。当他信主之后，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对他说：“说这个世界仍然拭目以待，还等着再看，看什么？看神在一个全然顺服的人身上所能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这个世界人还在看，他们在期待要来看，看神在一个全然顺服的人身上所能做的工作会是何等的奇妙。”你知道穆迪怎么回答吗？穆迪回答说：“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做那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做那个人。”这个心智就影响他的一生啊，让他的一生果然成为多人的祝福。而当他死了之后，他的墓碑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墓碑上写的：“这世界和世界上事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阿们。你知道上个礼拜在礼拜三祷告会里面，我选了一首很老的诗歌在唱，那天唱完之后，整个礼拜这首诗歌就一直在我脑海当中。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向高处行》，特别是第二节的歌词。第二节歌词怎么说呢？他说：“我心不愿继续停留，任由疑虑恐惧来捆绑。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祈求向高处行。”他说：“我心不愿意继续停留在这样一个光景。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容许疑惑、忧虑、恐惧来捆绑我。别人或愿长居此境，常常在这里停留在这里，但我心却渴望向高处行。”弟兄姐，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面对多少的挫折困境，多少的拦阻跟失望，我就发现我们常常容许这些挫折、这些困境，让我们心中停留在疑惑、停留在忧虑、停留在恐惧当中，好像我们容许这些事情来捆绑我们，以至于我们 不能够全心全意来跟随，常常我们跟神有个距离，我们害怕神没有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心中很多的疑惑，这样跟随好吗？是不是比我手在我手中更好呢？多少时候我们容许这些来捆绑，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停滞不前。但事实上弟兄姐妹，是有个属灵的高原的， There's a higher ground， 是一个更高之地，神为我们预备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容许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捆绑我们，不要容许这些阻力，生命中的阻力捆绑我们，让我们心中可想，可想神为我们预备的 higher ground， 更高之地，让我们极力的奔跑，让我们能够站立在属灵的高原上，能够享受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你们主的心意弟兄姐妹，是要不要停留在这样一个光景，主的心意让我们跨越这一切的阻力，要进入神丰盛的恩典当中。你们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向高处行。我们一起祷告。接下来我们就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主，在我们一生当中，主啊，是有个更高之地的，是为我们预备的。主，多少时候我们容许生活的很多的事情捆锁我们，真的我们被太多事情捆锁了，有时候人的一句话就捆锁我们了，一件事情就捆锁我们了。主啊，让我们的心不愿意再停留了，不要再停留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心单单渴慕你，因为知道是有个更高之地的，更高之地的，我们全心全意来跟随你，直到我们能够站立在属灵的高原里面，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的丰富。我们谢谢你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也许今天早上有些弟兄姐妹正在一种捆锁当中，今天早上的灵来提升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胜过生命当中一切的阻力，让我们进入那属灵的高原，与你一同站立。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向高处行。
我径自向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主提升我使我坚立，因心站在属灵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心不愿继续停留，任由疑虑恐惧捆绑，别人或愿抗拒自己，但我祈求向高处行，
我心不愿，
我心不愿继续停留，任由疑虑恐惧捆绑，别人或愿长居自己，但我祈求向高处行，主提升我使我坚立，因心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我心不愿，
我心不愿继续停留，任由疑虑恐惧捆绑，别人或愿抗拒自己，但我祈求向高处行， 生我是我坚立，一心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就主领我向高处行。
弟兄姐妹，是个更高之地神为我们预备，千万不要被生活上的阻力、挫折、失望、疑虑、恐惧所捆绑，是一个更高之处，是神的心意要带领你进入他丰盛的恩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停留，不要停留在这种疑虑的光景当中。若是你在这样光景到今天早上，求主提升你，提升你胜过这一切的捆锁，能够与主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同来翱翔。你知道一个鹰的生命跟蚱蜢的生命是很不同，蚱蜢看来看去就看见地里面的一片泥泞之地，鹰的眼目是不同，鹰的眼目看见遍地满了神的荣耀。不要容许你的心在被这世界上一所捆绑，今天早上立定心志吧，立定心志吧，主啊提升我向高处行，直到我站在属灵的高原。阿门，哈利路亚。主提升我，
是我坚立。
哈利路亚。
一心站在属灵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提升我，
主提升我。
哈利路亚！
一心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
哦，再一次来提升我们，
提升我，使我坚立。一心站在树林高原。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是有个高更高之地的 ，a higher ground, Lord, 是为我们预备。主啊，今天早上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不再被生命当中这种疑虑、恐惧所捆锁。今天早上释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里面就这样渴望，别人或愿长居此境 ，But not me, Lord, not me。我不愿，我不愿继续停留。我要向高处行，我要站立在属灵的高原，我要进入你荣耀的丰盛当中。主啊，今天早上提升我们，让我们与你一同站立。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立定心志向高处行，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